是提早下课。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也谢谢你的恩典，常常给我们有不断学习的机会。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求主让我们再次的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一起来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里面一起来学习。谢谢你在旧约的时候，你差遣了许多先知成为你的代言人，无论对自己的子民或者对邻近的国家所说的这些预言，所宣告的审判。主，我们深信不单对当时代，也对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给我们警戒的作用。求主就今天也透过约拿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聆听，一起的学习，我们一同得到造就。求主赐福一下这段时间，你的圣灵来引导，来光照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提到有关这个约拿书。那约拿书待会我们就很多思想的问题，那可能先抛给你们，就是说约拿在一肚子里面三天，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你们没有思想到，当约拿掉在海里面的时候呢，是死了还是活，这个问题你们没有想到对吗？啊，待会我们会看哦，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三呢，为什么约拿要逃啊？为什么约拿要逃？所以这几个的问题都要去思想。那更重要的呢，有些基督徒呢不相信约拿书，因为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个神话加插在里面。那对一些新派神学里面，他们甚至否定这样的一个事情，说这个不是因为要给圣经生动呢，所以这个不过是一个神话故事。他怎么人可以被吞在鱼的肚子里面，而且活还有三天的时间，然后最后还活，哦，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我们会一起来思考这个。那我们都是讲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那对我们来讲，圣经是无误无谬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放在小先知里书里面，而且这样的一件事迹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那我们一起会来思想。那首先要问的是说，那约拿是哪一国的先知，知道吗？上次我给你们那个图，有看过上过我的课几课了，你们应该知道。那约拿是在南国还是北国的先知？啊，北国的先知。北国有几个先知，还记得吗？我们讲过的。那今天约拿是第三个，第一个北国的先知是谁？开始第一课我们讲谁，记得吗？何西阿。何西阿。那第二个北国先知是谁？阿摩斯。阿摩斯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上帝却派他去北国来宣讲有关审判的。那第三位就是这一位约拿，就今天我们要提的这个约拿，哦，那约拿是北国的先知。那约拿本身他出生在哪里？就是在加就是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就是耶稣的故乡，哦，耶稣的故乡。所以待会我们就提到约拿的事件的里面呢，那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有拿他的事情来讲，来比喻他自己三天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这就跟约拿的在一度里面三天很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会提到有关这方面。那这是南国的先知，哦，那约拿之后呢，哦，大概150年之后呢，那鸿被差遣到也到尼尼微这个地方，所以有两个人被差派到尼尼微，第一个就是约拿，那第二位就是这位那鸿。那其实西班牙呢，他的先知书里面有稍微有提到有关尼尼微要受审判要被灭亡的事情。那后来150年之后呢，那鸿真正的宣告尼尼微的这个灭亡，哦，灭亡，哦，所以从约拿到拿鸿这段时间呢，上帝给他们150年的时间。那约拿去宣告的时候呢，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没有临到他们。但是很可惜，这个城这样的一种的悔改不能够持守，而最后上帝差派那鸿呢，把他定义要毁灭这个尼尼微的事情，再透过那鸿先知来宣告，哦，最后这个尼尼微城就在主后607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就没有了，哦，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这是，哦， 呀，大概这样的一个，所以你只能够记得以色列三位，约拿、阿摩斯跟何西亚。哦，那何西亚的事件我们上次提过，阿摩斯也提过呢，约拿是今天我们所要提的。哦，那这是犹大。那被掳的时候是两位，但以理跟以西结。那么回归的时候是三位，撒加利亚、马拉基跟哈该。这是回归之后他们重建耶路撒冷，上帝所差派的三位小先知对他们说话。 OK， 这是大概的一个啊先知书给我们可以看见。哦，那么约拿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写书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主前785到760年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哦，那他跟阿摩斯很相近，不过他比阿摩斯早了一点。哦，还记得阿摩斯我们所提的时候呢，阿摩斯的时候呢，那么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他做王，那南国呢是乌西亚。那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呢，哦，他是一个怎样王？圣经里面形容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这个人。他效法就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罪什么罪还记得吗？圣经里面常提到，哦，这些王的时候呢，他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罪什么罪啊？就是拜偶像。拜什么偶像？金牛犊。他在伯特利的时候，北国伯特利那个地方呢，造了那个金牛犊啊，就对他们说，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一个，就是跟亚伦一样，哦，拜金牛犊。不但如此，拜金牛犊呢，哦，也使到很多那一些在这个迦南地的一些的习俗风俗拜偶像的风气临到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人都是什么？哦，神眼中看为恶行恶的。那乌西王这个是一个南国，是一个好王，哦，这个好王，那么上帝就形容他。那他们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那约拿被差派，哦，但是呢上帝不是差派到他的本国的子民当中来宣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而把他差派到哪里呢？到另外一个地方，哦，就是东北部的一个地方，就是尼尼微，哦，尼尼微的这个地方。哦，大概你了解是说，那这个约拿书呢，哦，它的作者就是约拿。约拿的名字翻译出来就是鸽子。鸽子，你想到鸽子的时候是什么？和平的使者。啊，他就像一个和平使者，被神差派到尼尼微来宣讲神和平的话。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哦，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什么？一个和平的使者一样，叫上帝以我们跟上帝和好。那耶稣基督也把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叫我们叫人世人跟上帝和好。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和平使者的职分。那约拿就像这个个子一样，和平使者职分被差派到这个另外一个外邦人的国家尼尼微里面去宣讲上帝的话语。那圣经里面形容他是加特西弗，哦，人为北国的先知，就是拿撒勒以北三公里的地方。所以他就跟耶稣同乡。那那红也很靠近他，那红就在他北部一点点的撒勒法这个地方，哦，撒勒法，待会你会看到那个地图，就撒勒北的地方。所以他跟这个那红跟这个约拿是可以讲是同乡，差不多在一个同的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里面，哦，出生的在那地方。所以他背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南国是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那南北两国国势都很强盛，圣经就形容这两位王做完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很兴盛的一个时候。那北国是在100多年之后呢，在主后722年之后呢，他们就灭国，北国先灭国。所以这是当时呢，哦，以色列就耶罗波安座位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形容列王记下14:25说什么呢？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这是第二位的耶罗波安，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马哈口，马哈口在哪里呢？就从这一边一直到亚拉巴海，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哦，亚拉巴海这个地方，哦，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约拿曾经有讲过他，哦，耶罗波安二世在列王记下14:15。所以呢，当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位的时候呢，他收复了这一些地方，哦，以前在所罗门之后呢， 那有一些地方被邻近的国家所占领，但是当他做完的时候，他收复回了这些地方，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这个地方，这个属于北国的以色列的哦。然后在南国乌西亚这位王呢，哦，这位王是谁呢？乌西亚哦，他收回什么？就从以他拉这地方，哦，以他拉这个地方呢，哦，南部这个以他拉地方，哦，一直收复到靠近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这是南国犹大的一个版图，南国犹大的一个版图，哦，啊，神帮助他攻击腓力士，腓力士就是在这个地方，腓力士和住在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哦，腓米，阿拉伯是在这个地方，哦，那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所以。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名声传到埃及，埃及是在这下面这个地方，因为他省事强盛，所以北国的时候呢，耶罗波安二世做王，南国是乌西亚做王，他们的国势都很强盛、哦、那时候、哦、那他们就收复了，当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呢，他们失去的地方，他们重新把它什么占领回来，所以当时两个国可以算是比较富强的、哦、跟其他的一些的国王来比哦，但是呢，他们却比不上这个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你看，哦，那他们不过是在哪个地方？哦，这个是大卫的王的时代呢，马哈口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不过是收回这个马哈口，一直到这个以他拉这个地方，这两位王，那这个部分属于犹大的地方，哦，是这个乌西亚王的。那北国从这边开始呢，上到马哈口，这个是北国以色列。但是呢，当大卫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他的地界甚至是到了拉伯大河这个地方，看见吗？所以呢，他的国势是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就是因为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呢，神就让一些邻近国家来占领他们，哦，占领到他们之后呢，就把他们地方都拿去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是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他的疆界是这样大，但是来到他们下一代的时候呢，已经缩小了很多哦，缩小了很多哦呀。那约拿书的特点呢，这个内容不是谈到有关上帝的选民，那约拿被差派是到一个外邦人的国家，就是这个亚述的尼尼微这个地方。那尼尼微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伊拉克哦，伊拉克这个地方，在那边呢来宣讲。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所以你看到四章的里面呢，没有谈到有关针对上帝的选民所要讲的话，而是对这个啊，这个尼尼微城的人里面对他们来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那不是先知信息的一个记录，意思就是说不是他的信息记录，而是一个写的一个传记，讲了他的这个故事，到了尼尼微的这整个的故事，所以有传记的形式，而且带有一个故事性。哦，带一个故事性，好，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哦，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约拿呢？刚才就讲他的名字是鸽子，哦，鸽子，那这就是他的出生地，拿撒勒啊，那红是这个加百隆人，所以他们都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故乡里面，他们都是有一些都在同乡高湾高湾的，哦呀，所以这个约拿跟这个啊那红，哦，他们都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拿撒勒就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所以那红是这边的人，哦，这边的人，哦，那么圣经里面呢，那我们就提到有一个思想的东西就进来了。那约拿书里面有几个事情你一想，哦，那第一个它的风格跟圣经的历史书一样，用的文字文法跟这些一样，哦，那我的问题是说，当我们思想到约拿书的时候呢，它是事实还是虚构？啊？我们先不看这个先。那你们有看过《Pinocchio》吗？《木偶奇遇记》，《木偶奇遇记》里面有一幕，他也被什么，也是被吞进鱼的肚子里面去，《Pinocchio》《木偶奇遇记》，OK， 也提到这个，啊，就很像越南一样。那越南的事迹，你们去想，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怎么讲它是真的呢？你怎么看这是假的呢？啊，不知道呀，哦呀，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都是圣经的记载，对。但是呢，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不可以跟人家讲我们是迷信哦，因为是圣经神的话，所以我就相信。但是在理性上，你要通过为什么是这样？ 那当你人家问你越南的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等一下你还要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说，越南被抛在海中的时候是活还是死？啊，第二个问题来了，对吗？啊，那我们想象中呢？想象中是越南被抛的时候呢，它飘在海上，然后上帝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它这样吞下去。然后你看第二章他的祷告里面，他是沉到什么海底的里面，那个是什么海？地中海，地中海。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呢？当你去游泳的时候，我们不要讲海底，你去游泳池九尺，你沉下去的时候，你就多久？如果你没有呼吸的多久，你就死掉，可能一分钟，还不到一分钟。那你他从地中海上面被抛下去的时候啊，沉到海底的时候要多久？啊，这个人是活是死？啊，这个问题你要思想，哦，想的一个问题，要这个问题。所以第一点呢，你肯定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因为记载在圣经里面。好，理性上你要通得过。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呢？所以当有人跟你信仰挑战的时候，我们讲到呼叫了来了，呼叫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说服我越南书是真实的呢？你要怎么讲？哎，牧师在这边，哈哈哈哈，牧师回答，哈哈哈哈，啊，越南书。那有的人说越南书是虚构的，但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肯定圣经是无误无谬的，所以我们肯定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当说如果有个非信徒来跟你信仰挑战，他就拿越南书里面，你怎么可以让我知道说这个越南书就是真的事情？
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Pinocchio是假的。okay, 第二个理由，如果我说越南书是假的，我会没有工作做。第三，为什么越南书是真的呢？因为耶稣基督说越南的事情，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第三个是真的吧。耶稣既然是提到，他一定是真的。跟他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有关系。
对。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用去看什么什么的证明？那么上帝的儿子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自己亲自讲，而且刚才就说的为什么拿撒勒，越拿在拿撒勒出生跟耶稣出生很有关系，高望高望嘛，同乡人，看见吗？所以耶稣在他的讲道里面，你看马太福音十二章跟十六章，耶稣两次重复了就提到越拿的事情。那十二章里面，当法利赛文士问他的时候，有关的时候呢，他讲说他越拿怎么样在一肚子里面三天，人子也要什么哦，在地里面三天哦，这个事情用越拿来比喻他自己。讲完之后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也再次的跟法利赛人、犹太人也再次的用这个哦，他说越拿怎么在一肚里三天，人子也在地里面也一样的，他就用越拿的事情重复讲了两次。所以可见呢，哦，这个事情上帝的儿子亲自来讲，就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事情。而且耶稣就用这个事情来，比如说这个就跟他很有关系，来比喻他。所以看见吗？所以旧约的里面的事情就影射到新约，旧约不过是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就约拿事情的三天三夜呢，就比耶稣基督在死里面三天之后的复活，哦，这样有一个隐约给我们看见吗？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你当你看这个的时候呢，约拿书描写的真有其地，而且有其人呢。列王记中不单提到这个越拿这位先知，哦，列王记下刚才所讲，圣经中历史书也看越拿为什么真有其人，因为一直在讲，之后纳红的时候也有提到这样的事情。那耶稣把越拿看作真有其人，他相信越拿真的被带出，他说这里有一个人而且比越拿还大。所以旧约的时候越拿呢就影射新约这位要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亲自就把他讲。所以十六章四节，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就有提到，那十六章的时候四节他也在讲，他说一个邪恶淫乱世代求神迹，除了越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耶稣就把越拿事情重新在马太福音讲了两次。 哦，讲了两次有关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这样一个神迹的事情，可以吗？那还有谁可以证明约拿的事迹是真实的？还有吗？你觉得说你可以怎么去说服的？哦，那我们的话可以不信，上帝的儿子讲的我们不可以不信，耶稣亲自的道成肉身，亲自讲，而且把约拿这个事情呢拿出来讲，就表示在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事情。对上帝来讲，上帝全能的，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够做。所以既然是一个神迹呢，哦，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有什么都可以发生的，因为上帝他本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好，那在他的内容里面呢，这一卷先如刚才就提的，他没有针对上帝的选民来讲到有关这样的一个事件，哦，不是，而是被拆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北部的这个地方，在尼尼微里面。那他的宣告是什么？只有讲了一句话，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必倾覆了，讲到上帝的审判。那全书的内容着重于先知跟神的关系，我一直在讲到神的关系，从第一章里面他的逃跑，第二章他的祷告，跟第三章呢，哦，上帝就将他重新回到尼尼微，他就在那边来宣告。那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就对神有一些不满，因为他去是要看上帝怎么来审判尼尼微，所以他就在山上，在一个比麻的树下坐下来，那是，哦，要看上帝怎么样行啊。最后上帝就吩咐一条虫子把那个比麻把它咬，哦，那个比麻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哦，那上帝又叫东风来，说他很炎热，在太阳晒的时候呢，他就那边求死，哦，然后就跟上帝讨价还价。哦，最后上帝跟他讲，这尼尼微城呢有12万多的人民，甚至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这么多，我怎么不能够去看顾他们。所以这卷书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那上帝的爱不单只是单单的对他的选民，也对什么，哦，对这些非信徒。那当尼尼微城全城的人从坐宝座的直到什么，哦，最小的，甚至连动物都披麻蒙灰的时候，整个城悔改。那上帝在当中查看的时候，看见他们真心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不把要定下来的灾害呢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就上帝的人怜悯恩典就临到他们，哦，就不把这个灾难就临到他们，哦，这整个城的悔改。为什么我们整城悔改？他们信约拿所说的。所以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人怎么得救呢，也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对这神的这信，哦，所以，哦，一人必因信得生，哦，呀，这样的一个事情，呀，所以何况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人之多，而且许多的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所以上帝不但爱惜他的子民，哦，连一切上帝所造的上帝都爱惜。所以上帝就差派这个先知去对他们来宣讲有关这样的一个上帝审判的临到，而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们。那这是在整个约拿书里面的主要的要节，就是4章11节。哦，那这是大概的内容，所以很容易记得4章。哦，那第一次的蒙召就是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违抗命令，他为什么要逃跑？哦，那是在渔船上。那第二章呢，他怎么受刑罚？哦，那这是在渔腹中的时候他的祷告。那第三章重新的呢，上帝呼召他，然后就对尼尼微人讲，那尼尼微对约拿的反应是什么？跟第四章呢，他受到上帝的什么责备？哦，特别约拿对尼尼微人的反应是这样。四章很容易记，哦，很容易记。哦，好，那我们的问题来了，约拿为什么要逃跑？上帝呼召他去尼尼微城，来向他们宣告上帝的审判。那约拿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不想去？很远啊，当时没有 MRT 坐啦，要走路的，还是什么？因为外邦人，所以他不要去。外邦人为什么不要去呢？他们不很悔改，因为他知道他们不肯悔改，就是因为如果不悔改，上帝就要去宣告审判了。上帝是叫他去宣告上帝要临到这城的审判，就好像索多玛俄拉摩拉一样，上帝要在他们当中去是宣告审判。 就是上帝的毁灭要来临到，而不是叫他去传悔改的。讲到上帝的审判要临到，那为什么他不要去？他说因为是外邦人。为什么会被杀？亚述人很凶恶啊，坏人太多啊，他希望他们悔改，他不希望悔改，他去的目的就主要是说因为上帝的审判临到。所以最后他讲完之后，第四章他就坐在山上要看到上帝怎么对付这个城，你看见吗？他的心是想说，上帝啊，你是公义的上帝，我要坐在那边看你怎样对待尼尼微这个城。但是没有想到全国的人悔改，因为他在那边只是讲一句话，再过40天呢，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只是讲这句话，全城的人都悔改。所以他没有想到，他是想到说，上帝你差派我去就是要传什么审判的话语。所以外邦人是一点，因为亚述人真的是很凶残暴，那我们在历史当中等一下我们会看他们是怎样的残暴法。所以他去到他们当中是咬咬爪的，明白吗？进到尼尼微城他是很怕很惧怕，而且对一个犹太人来讲那么我们上次讲过，犹太人就是刚才你看那个地图呢，北国就是亚述，南国是这个埃及。对，他们如果埃及要占领北国北述的话，他们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犹大跟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经过的时候，一边走他们一边也是奴乱他们的这些的国家，也就 try to 把他们怎样把他侵占过来。所以北部亚述要攻打埃及的话也要经过他们，所以他们就好像美罗那一样被夹在当中，懂吗？所以南部来他们一定受影响，北部来他们也一定受影响。所以以色列国家跟犹大国就是被夹在这种当中，所以北国他们也惧怕，南国在埃及人他们也惧怕，就被夹在这种当中。所以他们被差派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心里面这一定是很担，而且是什么？上帝不是叫10,000-20,000的人跟着他 escort 他，没有，他自己一个人就到他们当中。所以对亚述人那种凶暴呢，我去到他们当中会被讲，可能会被砍头嘞，有没有？他就会想了，所以他心里就担心害怕去那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二就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在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害怕说，上帝你明知你要去他要我宣告他们的审判的，他的意思是说我去到那就是要宣告这样审判，他不愿意看到他们悔改。因为什么呢？他们国家曾经也被他们占领过，也听说他们那种的强暴所以他们听到这样的时候呢他一定怎么样的，他说最好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就像今天上帝叫你说司仪起来，我要差派你到 ISIS 国家去传福音，好吧，中东去那边传福音那你会怎么想？我 ISIS 砍头的割人头的来，这些你怎么敢去？那尼尼微就是这样的啊，越南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到这种的地方一个很凶暴凶残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怎么去？那第二呢，上帝你要审判你就审判临到他们好吧他也不愿意看见他们有悔改他的这种的心态，所以他什么？他就躲避耶和华要下到越过去。那看那个地图呢是在哪里？那本来上帝要叫他从这个地方呢从哪撒这地方去到这个北部亚述这地方行走的话是1000公里，没有 MRT， 没有飞机坐，用走路的，我不懂他要走多久。那这个人呢就没有，他就什么逃到越过这个地方，他是以色列唯一的一个天然的港口，是一个港口，他就在那一边。那他怎么逃呢？他不是向东而是向西他就逃了。这边多远呢？4000 Spain 是斗牛的，看见吗？斗牛的还有跳这个舞的还是去那一边，我都不懂为什么他要跑去西班牙跑4000公里坐海。刚好就当时呢有一艘船就停在那边，他就给了船票坐 cruise 就要去 Spain 去 Spain 这边去，就逃了，就逃对，这个地方4000公里这么远，这个走海路。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地中海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就逃逃了 但是呢，大卫就作诗说什么呢？我到哪里逃避你的面，我到哪里躲避你的灵，即使我到了什么天涯的海角，你也在那里，看见吗？所以上帝说你要逃，好让你逃啊！上帝是什么？上帝的手还是在那边。那怎么样来呢？哦，我们先看这个问题。那约拿逃避，因为他没有信心要去尼尼微吗？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他对神没有信心吗？他是其实很有信心的一个人。那如果你看第一章，他这边说什么呢？当船他在船底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呢，他在躺卧睡觉，然后大风浪的时候，那个船是在那边摇，他是在船底那边是什么？在那边熟睡，摩擦，他没有，哦，他是在那边啊熟睡，懂吗？哦，他在那边就是熟睡。为什么他对上帝的那一种的信靠？哦，他就是知道说，因为上帝本来要差派到尼尼微去嘛，对不对？哦，所以他现在他逃避，他逃避。那现在这个大风浪，他也相信是冲着他而来，他不管，他不管，他就在那边熟睡呢。第二个呢，十二节他说什么呢？当他们后来呢抽签的时候，抽到这个约拿的时候，他就要说这个大风浪冲着他，他说这是因为我的缘故。不用了，他有这样信心，他就说什么，把我抬起来投在海里，海浪就会平静。他没有说你们把我投下去试看看这个海浪会，他就说这个海浪是冲着我来的，你要把我丢在海里面的话呢，风浪就一定平静了，就一定平静。所以当他们真的把他丢下去的时候呢，风平浪静，陆涛就怎么平息了，平息了。所以船上的人就知道说这个风浪是冲着他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想了，好，抬起来丢在海里面，他是在海上飘啊飘啊，还是嘣就沉到海底里面去，是活是死？现在的问题来，来，活着。为什么活着呢？如果死了怎么在一腹里面祷告？ OK， 所以他是活着，所以他掉在海底里面，可能是半个小时嘛。哇，这个人的气很厉害了，当然没有氧气筒的哦。哇，沉到里面可以一个小时闷住气不死的，沉到海底啊，太沉就那个就鱼就鱼了两条。很多人的想象是这么样，当你看他的祷告不一样啊，第二章你去读，哦，这样的一个事情，待会我们看这个，你去想象。那第一个在这个风浪的时候呢，丢下去的时候就平静，他就沉在海底里面，圣经想说什么，他就掉在里面，然后上帝安排条大鱼来把他吞下去。有一个人沉在海底里面呢，我是说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你不能够呼吸的时候，你就已经什么溺毙了。那还有在一肚子里面，一肚子里面的那一个胃酸是可以把人什么融化掉的，看见吗？啊，那他在一肚里面，上帝还保守他，所以没有死在一肚里面。当然那个也是一个神迹，所以约拿书里面是有很多神迹的。那第一个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想，这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也晕了啊。而有解经家呢是说什么呢？当他被投在海里面的时候，就在地中海的时候，他沉下去的时候，可能一般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他就死了，然后他的身体就沉到海底。因为他说什么，我沉到地底，而且海草还把他缠住，那上帝安排一条鱼就把什么把他吞下去。也有可能是在一半的时候呀，所以当一个人被丢的时候，在那种深海，他不是在河，懂吗？不是在游泳池了，他是在那一个什么深海，哦，深海。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说当时他是已经死了。因为什么？当耶稣就讲到这个比用他约拿来比的时候，耶稣也比说其实他是在地里面死了，三天之后的复活。所以约拿的事件，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有很清楚解经家他有没有这样的解释，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活是死。那第二，有人讲他活，因为第二章的时候说他在那边祷告。但是如果在祷告里面也可以在灵里面的祷告，就是肉体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灵性是活着的，在那边的祷告，哦，但是真的活还是死，哦，我们就姑且就说有的人是信他是死的，有人是信他是活的。来，
第二章第五节讲到，
yeah.
他的祷告，
yeah.
众水包围我，
yeah.
几乎置我于死地，
yeah. 因为第六节他说什么？我下沉直到什么？山路，他下沉到下面，哦，所以他不是漂浮在海上的，哦，他下沉了，而且是有什么海草藏匿着我？你看到那个吗？哦，第五节的下半节，深渊环绕我，海草藏裹我的头，哦呀，他那边的祷告。因为那个解经家，我就看了一些的解经，他们就说，因为当上帝把他吐在陆地的时候呢，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死人，后来这个人活了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所以因此当他在尼尼微船的时候呢，人一听的时候呢就信，因为从死里面复活的人所宣告的话语，因为他只讲了一句，再过40天呢，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一个死人的一个见证，哦，这个是一个，哦，也可能，所以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只要记得一点是，他不是漂浮在海上，然后大鱼就把他这样吞下去，而是按照第二章里面呢他所讲，我下到什么地的山路的一个地方，海草缠累着我，所以这个是沉到下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海草是被种在地底下最深的地方的那个海草，哦，然后它被那个海草藏住，因此它的身体是下到海底里面去呀的这个地方，所以不是漂浮在海面上，哦，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里面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是生是死，我们可以不用去争论这个事情，哦，不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哦，这个神迹，所以它就进到这个鱼腹子里面。所以刚才就提到这个，为什么他逃避的可能原因，刚才就有提到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述人很凶残残暴的，而且呢，他不做卖国贼，是因为曾经亚述人占领过他们，哦，占领过，所以他对他们来讲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也听说这个国的凶残，所以他说不要去在当中来宣告，哦，那如果上帝不审判罪恶，他怎么让人信服？因为上帝叫他去尼尼微城宣告上帝的审判，当他知道他宣告之后呢，如果他们悔改，他们相信上帝的话，他又觉得说，上帝你的公义怎么让人可以信服？如果面对罪恶没有无动于衷，上帝的圣洁又如何呢？这是他要问的问题。所以呢，他觉得尼尼微必须要被毁灭，哦，必须要被毁灭。那上帝真的会毁灭尼尼微吗？这也就是上帝差派他去的原因，看见吗？所以他心里面很不甘愿，因为他觉得是说不会的，因为他认为如果他去传道，尼尼微人面对上审判一定会悔改，然后上帝一定是什么赦免他们啊，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啊。对一位这么凶残的国家，他觉得说，上帝为什么你要叫我去当中跟他们传悔改赦罪的道，以致叫他们悔改，他们是什么罪有应得，他们应该受到你的审判，那这是他心里面所想的。但是上帝说不，你要去尼尼微，哦，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哦，所以他觉得话，上帝让他去宣讲的审判的预言呢，根本就不会实现。当如果他们悔改的话，这个审判是不会实现的，所以他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不甘愿要去。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个？啊，第四章里面他就讲了，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第二节。他说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寄门逃往他时期。那约拿的心意是说，上帝，因为你是公义的，尼尼微该受到你的审判，该受，但是呢，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会轻易发怒，你会转意不降这个灾祸，所以我才寄门什么逃往他失去啊，所以这是他为什么逃避的原因啊，他要看见的是什么，上帝你的刑罚临到尼尼微，他们应该遭到这样的报应，看见吗？当你上帝说你去，当你传的时候他们会悔改的话，上帝就会转移不降这个灾给他们啊，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要看到的是说，上帝你要怎么刑罚他们啊，这是啊，所以他在第四章里面就把他为什么逃跑的原因就讲了出来，这个，哦，这样的原因。然后当他们在一肚里面祷告的时候呢，在一肚子里面祷告的时候， 那上帝后来就吩咐这个鱼呢，在三天之后呢，就把它吐到这个地上。于是耶和华吩咐那鱼，鱼就把月呢什么吐在这个陆地上。哦，他就把它吐在这个陆地上。哦，所以这个的时候呢，那所以有的解经说，因为当吐在陆地上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死人复活，所以人看见之后呢，就看见这个是一个神迹。哦，这样的一个神迹。哦，在当时的这个情况，所以你就看，哦。他就回到这个尼尼微这个地方。那尼尼微城是这个怎样的地方呢？那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尼尼啊这个越南不肯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尼尼微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什么苏摩尔，哦，就是底格里斯河这个地方。那么呢，巴格达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啊，巴格达这个地方苏摩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哦，伊拉克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对，尼尼微古城，哦，这个就是尼尼微首都他们的宫殿，哦，很雄伟，很雄伟的这个一个地方，哦，然后他被差派到当中的时候呢，哦，就带有这个地方，他只是进到尼尼微的这个大城，城的里面呢，它的城墙长12公里，人口最少有10几万，那上帝就在那边讲到12万，哦，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大城市。著名的宫殿有80个房间，有很多很多，这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城，哦，这样的一个城墙，哦，所以就说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城。当然这个城呢，你要走的话，你要走三天，你要走三天，哦，但是呢，约拿在他当中只是走了一天，他就宣告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审判。他说呢，这那上帝就跟他讲，这大城呢不能分辨左右手于12万之多，当然这个城。我岂不爱惜吗？哦，所以当这个城里面住的百姓就大概有10万这么多，哦，这样的一个，哦呀，他岂不爱惜？上帝对他讲，所以尼尼微的罪恶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不肯去呢？那红书就讲得很清楚，啊，第一他呢，那红书的第三章他说，这流人血的城有祸了，全城什么欺诈，充满抢掠，抢夺的事总不仔细，单单他自己的城的里面，然后呢，边身，哦。说那么轮身凌凌，哦，骏马奔驰战车，所以这些你看见他们的那种很凶悍的一种的，哦，骑兵冲锋啊，刀剑闪闪发亮，枪矛闪闪生光，被杀的人怎么众多，死尸成堆，尸体无数，证人都被尸体绊倒，你看连你走路都会被尸体绊倒，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种很凶残的，还有妓女多有淫行，施邪术的美丽的女巫，还有他的淫行引祸列国，借着他的邪术欺骗万族，所以这是亚述就攻占了北国。北国在主后722年的时候呢，就被占领之后呢，北国以色列就灭国了。灭国之后，亚述呢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什么亚述去，然后从亚述呢，他又把一些人呢买约他们呢来到这个以色列这地方。哦，这是后来就他们跟以色列人通婚之后呢，生下来就叫什么撒玛利亚人。所以对南国犹大来讲，就是北国这撒玛利亚人，他们不跟他来，为什么？他们不纯的犹太人，也正是跟亚述人已经有通婚，所生下来的这些后裔，他们就称他们就说，也就俗话就叫好像杂种一样啊，他们这个啊，就是这些。那万军之耶和华看了我必攻击你，哦，这些，哦，所以他们的这些的很凶残的一个罪恶，他们的罪恶是怎么样？从历史的里面看呢？第一呢，当他们到一个国家掳掠的时候呢，哦，他们把这些犯人呢是用木桩把它插上去的。所以你看，如果一个木桩把你整个身体插在里面的时候呢，有的人还没死，就那种很痛楚的当中，所以很残暴的嘛，哦，就把那个人哦，他一个木桩，然后上面就有尖刺，就把那个这样插下去，懂吗？然后插那边，等他在那边慢慢慢慢流血的死。我在讲这个比钉十字架更加的残忍。因为穿透进你的肠肚子里面的那一种，他们就这样的一种很凶残的。那第二呢，他们又割剥人的人皮，哦，把他们绑在那边，哦，绑了四肢，然后就那边把人皮就是这样撕下来，哦，剥人皮，哦，那这个事件呢，那在这个希特勒的时候呢，如果你们去看历史的话 ，Google 可以找得到。那他们当时的监狱长有一个女的监狱长，其实有两个监狱长。他们也是剥人皮，犹太人剥人皮，然后用人皮做什么？做他的灯罩，做灯罩，哦， 那用人骨呢来做成他的刀叉啊，那些你可以 Google 去 search 就是啊。所以很多犹太人当然被杀，不单是被毒气室死，有些是活生生被剥皮的哦，拿来做。那这些是心里有变态的，你去看那个哦，很怕人，很怕人的这样。那还有呢，他们也挖人的眼睛。所以西底家王呢，当他们被攻占占领的时候，西底家王就是那一个呢被占领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俄巴底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以东？兄弟之情没有照。所以当西底家逃的时候，他跟他众子，那这个亚述人就在这个眼前就把他们的什么这些的众子都杀掉，而且他们是什么挖人的眼睛的啊，把他们眼睛都挖脱，然后就把他们掳到这个亚述去，很凶残很残暴。所以就是这样，上帝一定要审判啊，对他们审判。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比起索多玛俄摩拉哦，但是索多玛俄摩拉，但是他们不悔改啊。这个国家当约拿去的时候呢，他们却悔改哦。所以当约拿进到这个城里面，他就看到这个城里面有这些不公义的这些事情哦，不公义的这些妓女啊这些啊等等啊，不公义的这些的事情。所以他走到当中，本来可以走三天整个城，他只是走了一天就宣告说，再过40天呢，尼尼微就要什么毁灭。当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尼尼微跟索多玛俄摩拉人的反应不一样。尼尼微啊，那个索多玛是摩擦，所以最后呢，上帝从天下降下火来，把这个整个城市消灭掉，除了罗的这个异人的一家啊，之后啊把他救出来啊。但是尼尼微城，当他宣告，只是宣告讲了这样一句话之后呢，他们整城的人，圣经就说他们就什么披麻蒙灰就悔改，那风声就传到王的耳朵的时候呢，国王也披麻蒙灰，然后他还宣告什么什么都不可以做，然后连动物都要什么披麻蒙灰哦，都要披麻蒙灰。那这是索多玛俄摩拉哦，他们听到之后呢没有悔改，上帝就从天下降下火来呢把他们烧灭，都是罪恶的城。所以当神喝了一座城的时候呢，他会给予惩罚，一定的，按照神的公义他一定要这样做。那当神验房一座城的时候呢，他开始会给什么警告，先警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在很早的时候就对什么亚伯拉罕讲，以后你的后裔呢必然要进到这个迦南地这地方，亚摩利人这个地方。那上帝给他们的420年悔改的机会，所以最后当以色列从埃及里面，摩西把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大概经过了420年这个时间，上帝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后来当你不悔改的时候，审判就临到，那上帝就透过他的子民占领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他把他们怎么把他们赶尽杀绝，对迦南弃族他们是赶尽杀绝，因为上帝说连那个地他们都污秽掉。但是上帝给他们警告，所以你看他上帝要审判之前就差派您啊这个约拿去跟尼尼微城的人给他们警告，让人得知上帝的怒气。但是当神定义要取缔毁灭座城的时候呢，如果他们不悔改的时候呢，他们触犯神的威严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不再什么惩罚，不再警示，而是直接的毁灭，从天下降下大火来把他们烧灭。那这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情况，彻底的消失，那这就是神的公义性情。所以对尼尼微城，那这个国王所做的是，当约拿宣传之后呢，他们整城的人悔改，但是接下来的王就没有了，可能又重新又回到这样，也是最后150年之后，上帝差派那红先知到他们当中宣讲的时候呢，上帝就不再什么警示，而且直接的毁灭就到来。所以主后607年的时候，尼尼微城就整个毁灭掉，哦，所以这个约拿的这样的一个宣传不过是聚花一现，哦，这样的一个，所以150年之后他们就被，就被毁灭掉。所以当时呢，听了神的宣告，尼尼微城呢就表现出跟所巴城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什么信服神，而且什么宣告禁食，那从王宫的到百姓。哦，甚至什么动物都披麻蒙灰，啊，最后呢，全城的人都在那边什么悔改， 哦，他们离弃偶像，他们悔改，他们归向神，哦，他们归向神。啊，这个是一个很少的，里面圣经里面看见一个外邦的国家有这种哦，当听到这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行动，哦，有这样的行动。所以连他的国王都什么，脱下他的王服而披麻蒙灰，哦，披麻蒙灰。所以信服就是相信顺服的意思。当我们提到顺服的时候呢，我常喜欢就提到说，当你要讲一个人敬畏顺服的时候，首先他要做什么？谦卑敬畏。还有吗？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谦卑？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敬畏？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幸福？遵行神的律法。还有吗？我怎么知道他遵行？听他的话。听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整个旧约的时候呢，上帝是对以色列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那当我在看我们每个主日读十诫的时候呢，我们每次读完的时候，我们喜欢讲耶稣就说什么，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要主你的上帝，其次也要爱人如己，哦，对不对？但是这两句的上半段，上帝说，耶稣说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那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心尽意尽力，这个是什么？对神的敬畏，对不对？对神的敬畏。那敬畏之前你要做什么？听啊。孩子要生出来，对不对？又为什么会骂孩子？为什么会打孩子？因为他不听话。如果一个很听话的话，他会什么？因为他顺服你，他敬畏你。为什么他顺服他敬畏你？因为他听你的话，看见吗？所以对以色列人，上帝有一个只有一个字，听啊，以色列，你要听。所以一个懂得听的人呢，他就懂得什么？顺服。一个懂得顺服，自然你就会敬畏。所以怎么知道这个人敬畏什么种？这个人顺服，这个人是一个会听的人，哦，一定会听的人。所以当你看当尼尼微的时候呢，约拿只是在当中宣告一句话，再过40天呢，尼尼微就要倾覆了。有听吗？他们听，听，所以他们就悔改，就披麻蒙灰，看见吗？所以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的生命就是在那边的恶性的循环。当他们罪恶的时候呢，上帝就让外邦的国家来占领他们，腓力士也好，哦，其他的地方，摩亚地等等那些地方来攻占他们也好。但是上帝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当你转离这些恶行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们拯救，看见吗？听，你听之后呢，你才能够学习信靠跟顺服。所以一个人怎么会敬畏神呢？他是会听话的人。所以听是一个最重要我们要学习的，哦，所以感谢神，讲话上帝给我们一个嘴巴，但是上帝给我们两个耳朵去听，所以我们要学习听，哦，学习听。所以当一个听话的人呢，你就能够顺服，哦，顺服，顺服上帝，哦，yeah。 所以上帝用什么来证实尼尼微人的信服跟惧怕呢？当他们听了之后，听到约拿的宣告之后呢，他们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宣告，第一他们禁食，哦，听了之后呢，他们就变成行动顺服。最大的到小的都什么？都穿麻衣。那就是说尼尼微人的信服是真实的，而且因作信服而产生的惧怕。所以就业的当中也是因信而称义的，看见吗？哦，也是因信而称义，信服而产生的惧怕，变禁食穿麻衣，那就是开始悔改的表现。所以跟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不同，是尼尼微人不但没有对抗，而且有具体的悔改的表现行动。从做宝座的知道什么动物，牛跟羊，他们都披麻蒙灰，看见吗？所以上帝就不叫这些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这是约拿书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介绍，哦，然后呢之后呢第四章就会提到这个约拿，他就坐在山上了，就看上帝要怎么审判这个城。所以这个也就是第四章他讲为什么他要逃避神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你是公义的，我要看你的公义怎么彰显在这个城，我要看这个审判怎么临到这个城，哦，那就后来看之后呢，反而没有审判，而是什么？他们披麻蒙灰悔改，悔改之后呢，他心里不大高兴，他就坐在山上要看到底这个城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上帝就叫一个笔麻长出来，哇，给他遮阴，很凉快。然后上帝就叫了一只虫子呢来咬的时候呢，这笔麻就死掉了。然后上帝就叫东风来，还有太阳的那一种的暴晒那日，他就在那边求死。上帝跟他讲，你为了一棵这样的蓖麻树，你就在那边求死吗？但是这整个城有十万人之多，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童还有很多，我岂不顾惜？所以上帝的恩典跟爱，你就从这些人里面看见，不单只是对他的选民，上帝也对他什么，对那些外邦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他的恩典他的爱都向他们彰显。哦，虽然在旧约里面比较看是在一直在强调上帝的选民，但是也从另外一方面看见上帝的慈爱恩典，哦，也临到这些外邦的国家，啊，更给我们看见是说，上帝选民也好，外邦人也好，哦，怎么称义呢？都是因信而称义，哦，所以尼尼微人信这个，听了这个，啊，约拿的话，他们也信服这位上帝，所以呢，恩典就临到他们，刑罚就不临到他们身上。啊，下礼拜呢？我们就比较详细一张一张来看，哦，里面详细的事情，哦，我们就来查考里面。所以大概对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了解，你知道这些之后呢，哦，我们就对这本书有更深入的一个熟悉的认识，哦，那我们就来查考一段一段的时候，就看里面的经文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什么分享吗？回应吗？来。到底是死的是活？那我比较，我本身哈，我比较接受他是死的，啊，所以第二章的那个祷告的里面呢，我觉得是他是在灵里面的那一个祷告，呀。
心里面功德是几乎是我何等
是几乎都淹没了啊！但是我们是从一个常理，我是比较从一个常理里面来看，就是当你掉在一个水里面的时候呢。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你还可以忍住呼气。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地中海多深？看见吗？我说，如果它沉到海底里面，甚至海草能够把你捆住，这个人，哦，我想那个有一段时间那边最少半个小时嘛，或者一个小时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身体慢慢慢慢沉下去，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开始是昏迷，而在里面甚至是已经没有了呼吸了。然后上帝安排一条鱼把它吞下去，然后被吞在鱼肚子里面呢，鱼的那个酸味其实可以把它腐蚀掉的，也可以把它皮甚至皮肤什么可以腐蚀掉，哦，但是我是相信他当时是一个尸体，啊，最后当上帝吩咐鱼把它吐出来的时候，这个死了的尸体呢从死里面复活，啊，这是我本身，啊，可能你有自己其他的不同觉得说他是活的，死也好活的也好，但总是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因为耶稣自己本身都讲这样的事情，约拿在一住你怎么三天三夜呢？人子也一样在地里面三天三夜，
不管死没有死都是神迹，
都是神迹，对啊。阴间在圣经里面，阴间犹太的阴间就是死的意思啊，一样。但是我们是讲肉体的死，但是灵性还是活着，所以我说二章里面如果接受他死是他的那个祷告是在灵里面他的更深的祷告。
在第四章上帝有说就是结的时候他讲说有十二多万人左右手，那个左右手不分辨
小孩子啊，小孩子刚刚出世的时候都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嘛，对啊，很小的婴孩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啊，有时候我们也会不会分辨了，把左手拿起来，把右手分起来，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其实意思就是小孩子，啊啊，很小幼小的，啊，在那些人就十二万，来呀，礼品啊 ，OK。对。对。对，
然后上帝要约拿去跟一个坏王讲说，不会让你的土地变得更多，让你强盛起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约拿心里其实是非常的不好受的。
对，因为我们国家被他占领过， 啊，为什么要跟他们讲？
对，然后上帝祝福了那个他之前去传达一个好信息给一个坏王，然后现在又要传一个好消息给一个坏国家，
对，对啊，对，
他心里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愿意。对的，因为是到一个坟，而且刚才就讲了，他进到那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好像是如羊进入虎口一样，懂吗？因为城市里面已经很多凶暴的事情，那当没看到你，诶，这个犹太人可能你是探子，懂吗？又把他抓来，把他插木桩，懂吗？吓到半死了，因为他已经听到这种亚述人的那种残暴，我去的时候会不会他们把我抓来插木桩，懂吗？大家都怕到吓到在那里，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自己本国呢，因为北国呢当时在耶罗波安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自己国家都顾不了，懂吗？上帝你还把我差派到尼尼微去转，你应该把我派到北国里面去，哦，跟上帝的子民来宣讲，叫他们悔改离弃偶像，因为他们在伯特利拜那个金牛犊嘛，为什么你不叫我差派我，而你把我差派到尼尼微这个地方去，好像去错地方，哦，所以是去那边我倒不如去看斗牛西班牙。西班牙，
所以宣告审判
也是传福音。对，哦，上帝的目的是要告诉警告他们审判的来到，但是目的上帝是要他们悔改，哦，只要你回转的话，上帝就不将所要降的灾临到他们。那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呢，上帝所定要这样的刑罚就临到他们当中啊，所以审判之前呢一定有警告，所以上帝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警告，说当你不悔改的话，哦，但是悔改我上次在课的时候就讲，当我们提悔改的时候，你要真正悔过，而且要真正改，如果你只是有悔过没有改的话，不过聚化一线，所以150年后呢，尼尼微城也完蛋，所以其他国家也一样，当他们一悔改之后呢，以色列就像一悔改之后呢，他们又什么敬畏神，那不久之后呢，天下太平的时候呢，他们又开始去敬拜偶像，又在离弃神，哦，所以神常常跟他们讲说，他们就是这种什么悖逆顽梗的百姓，哦，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常会给我们看见的这些，所以上帝就差派这些先知来对他们来宣告宣讲。还有吗？最后一个问题，回家你们看，很短的4章，甚至一章里面只有不多哦，十多节，哦，看一下，那么4章里面，哦，文喜那里面的一些的动词，上帝叫他起来，他却下去；上帝第二叫他起来，他下去，一直讲到起来跟下去的一个，好像我们的灵命，上帝要我们提升，那我们却什么走下低谷，那一下我们再重新起来，我们又再跌倒下去。那越南就是这样，上帝叫他起来去尼尼微，他却下到什么西班牙去，哦，一直有那种的对比的那一种的字句，起来下去，起来下去，这个呀。然后后来，当他被吐到陆地上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就起来，那时就是顺服神的开始，啊，下礼拜我们就查考这4章，哦，所以回去看一下 ，OK？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请牧师好。